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，弥撒的主题是基督是良善新迁的。耶稣曾经说过，你们背起我们的轭，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新迁的，这样你们必会得到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基督待人温和慈祥，凡是有需要的人，像是生病的、附魔的、犯罪的人，当时这些人都是被大家所弃绝的，他们全都是不洁净的，但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，他都会伸手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基督良善新迁及爱人的榜样，这样基督丰富的生命才会继续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。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天主，你因圣子谦卑自下，拯救了陷于死亡中的人类，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。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，求你也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，阿们。今天的第一篇读经，撒迦利亚先知预言，在天主的选民中要出现一位墨西亚，这位墨西亚是正义、和平、胜利、谦逊的君王，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的讯息，他的王权将直达地极， 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札加利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：西庸女子，你要尽情欢乐；耶路撒冷女子，你要欢呼。请看，你的君王要到你这里来，他是正义的，也是救主，谦虚的骑在驴上，骑在驴驹上。他要由厄弗拉摧毁战车，从耶路撒冷歼灭战马，作战的弓箭也要被折断。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，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。
赞美你的生命永不停止，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上主慈悲，宽仁大方，欢愉发怒，仁爱无量，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。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愿你创造的一切都称谢你，愿你的圣徒同声赞美你，讲述你王国的光荣，传颂你行事的威能。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上主的诺言行事不息，上主的作为深深无比，凡跌倒的上主必将他扶起，受委屈的必是他之力。
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我的天主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那些新皈依的罗马信友说，谁愿意真正的度一个信友的生活，与天主和好，向着永生大迈进，他必须坚强，不要随从肉体的情欲。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。弟兄们，如果天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，你们就不是属于肉体，而是属于圣神的。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，就不属于基督。如果那位使耶稣从死者中复活者的圣神住在你们内，那么那位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，也必要接纳住在你们内的圣神，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复活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，而随从肉体生活。如果你们随从肉体生活，必定要死。然而，如果你们依赖圣神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然能生活。
在今天的福音中，基督启示我们，凡自以为是智慧聪明的人，无法看到天主的救恩。只有那些效法他良善心谦，学习耶稣以温良的态度去爱人，去接受天主的安排，他才能够领悟到天主的救恩，才能够体会到天国的奥秘。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一段福音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，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我父以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以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你们这些劳苦和负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这里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向我学习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。
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禅年期第十四主日，我们以重担与休息来分享今天的福音。矗立在美国纽约港口的那个自由女神，她一手举着火炬，一手的捧着圣经，这座象征追求自由、光明、引导人进入天主爱的土，这不但是一个地标，也是一个国家立国精神的指标：自由、民主、博爱。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自由女神所代表的精神在哪里呢？那应该就在自由女神的基座上面一个石板所刻的一首诗。这首诗的这个是名字叫做《崭新的巨像》，是美国艾玛·拉沙路这个诗人所写的。他的诗句是这样的：古老的国家，请保留你们传统中的风光。他呐喊，以漠然的双唇，请把你们疲惫的人、你们的穷人，聚集在你们岸边被拒绝衣衫褴褛的人交给我，请把这些无家可归、风吹雨打的人送到我这边来吧。我的火炬在金门边举起。这首诗啊，代表自由女神无声的呐喊。由1903年开始的54年中间呢，这个巨像一直是移民的指标，数不清的移民越过这寻求他们的新生活，这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。那这精神从哪里来的呢？那我们看今天马窦福音记载耶稣说的：凡劳苦和重担的人，都到我这儿来吧，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。你们背起我的轭，跟我学吧，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，这样你们必会得到你们灵魂的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耶稣这一段话的召唤的一种话，就像教堂钟声一样的，句句扣人心弦，让人看到希望。这是向普世万民传播的邀请。这段话正和路加福音所宣示的，向贫穷的人传报音讯，向俘虏宣告释放，向盲者宣告复明，使受压迫者负的自由，宣布善主恩慈之年。这是耶稣的声音。那自由女神诗碑上的诗传递的是耶稣爱的召唤的讯息。耶稣亲自召唤的话是那么简短有力， 明确肯定。它不但告诉我们去的地方，也提供我们生活的方法、学习的榜样。我们是劳苦挑重担的人，生活是一个担子，责任也是一副担子。有时候这担子重的压着你，好像让你喘不过气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需求太多，我们按这个世俗人的欲望啊追求生活，所以不满足的时候呢居多。那么因此就有不如意的慨叹呢，什么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占十之八九，那只有这个十之一二是我们如意的事情，真的是这么不成比例吗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满足自己的想法需求，就有不如意的一种失落感。那这全是因为自私的欲念招来的痛苦。如果我们改变一下心意，多为别人设想，少为自己打算，那么对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减少很多。所以耶稣召唤我们说，到他那里休息，去喘一口气，去放下担子，放一下行囊，去背起他的轭。他提示说，你们背起我的轭，跟我学吧，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，我的担子是轻松的。耶稣要我们到他那里休息，把世俗欲念的担子放下来，改挑他轻松的担子。世俗的担子沉重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人的需求多，所以担子呢越来越增加，东西就越来越重，也就是我们要的太多，就成为重担了。耶稣所以担子能够轻松呢，因为他要我们帮助人家把爱布施出去，东西是往外给，担子自然就变轻了，往里面装自然就沉重了。那么如何向外给呢？那么我们要由耶稣话里面去求答案。耶稣说他是良善心谦，这不是口号，这在他日常生活里面的确表现出来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耶稣爱世人，尤其爱那些贫穷困苦的人，他不歧视娼妓罪犯，同样的给他们救恩，并且说他是为来救罪人，不是来救义人。所以他对待门徒像朋友一样，用三年的时间，用不同的方法去教育他们，并且把他所有的力量跟神恩完全给他们，甚至放下他老师的身段跟他的天主性，蹲下去替门徒洗脚。他是用不计较一切的那种亲身的示范啊，来启发门徒那种谦卑的心。最后他接受苦难，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人的赎罪，这就是良善心间最高的表现，把爱全部给我们。耶稣的光却像约翰克里斯多夫书里面所写的这本书说的，他说人生有如蜡烛啊，不管你如何的倾倒它，它的火苗永远向上。也就是说，你不管受多大的这个转变啊，那它的光不熄，而且依旧火苗一直是往上那个生长的。那耶稣一生受的那种屈辱、痛苦以及死亡，他良善的心、敬爱天主的这种的心是永远不变的。他爱我们的光永远不熄灭，他永远在照亮我们、引导我们。他替我们挑了赎罪的重担，那我们担子因为去了罪就变得轻松。所以耶稣说要向他学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们中国人对挑担的印象不会陌生，哎，现在在山区的农家仍然要靠这个扁担来做搬运的这种工具。当挑夫呢要挑担子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蹲下身子，把扁担放在肩上，把腰杆挺直站起来啊，在肩膀上调整两端的这个所担负的这个担子的距离，那么使它平衡，这样才能够迈步向前。注意那蹲下的动作就是谦卑的表现，担子越重，蹲下去的姿势要越低， 这样才能够承担得起，才用上劲。基于耶稣谦卑的理论呢，也常常引用在这个从事政治上的人。人要放低身段，要亲近人民，不可高高在上漠视人民。这种的理论都是由耶稣的谦卑心里面所表现出来的，给人的启示。所以这要具备这种条件，当然要先具备良善心谦的素养才能做得到的。在菲律宾啊，有一位手脚扭曲的人，这不是先天的隐疾啊，他是一个热心的基督教徒，因为常常帮助穷苦的人呢，而被怀疑是共产党，结果被官方拘捕，加以酷刑的拷打，以致手脚残废了。当他被释放出来以后啊，有人建议他就去控告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他不愿意。他说：“基督会这样做吗？他不是把自己交给迫害他的人吗？为正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。”这位基督徒啊，是深切体验到耶稣的良善心谦的榜样，真心的去做一个良善的人，这就是背起耶稣轭的人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轭是什么？是他的诫命，就是他所颁告我们的三宗圣训。背起他的轭，就是遵守他的诫命，走向天国道路上，这是绝对必要的。诫命是一种约束，守诫命就接受约束，接受约束自然自由就受到限制，心理上是感觉这应该是一种负担。但是耶稣诫命呢，不是给我们一种禁令或者是义务，但是而是给我们呢通往天国上面一种交通的规则，告诉我们在生命旅途上面应该遵守的哪些是规范。也就是说，就好像我们要遵守交通标志一样的，指导我们应该走正确的路线，防止在我们这个在生命的行程中间呢发生意外的危险。所以他的诫命是引导跟保护，不是约束跟限制。好比我们上高速公路嘛，那种时速的限制、超车的车道的规定、路肩的使用，还有休息站呢、加油站的作用、车子抛锚的时候啊怎么样的请求救援等等，这都是行车安全的规定而做的引导跟一般的设施，这就是基督的轭。但这个轭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走上天国道路的一种福音啊跟规范。所以这个是柔和的，因为天父的要求是爱的要求，所以担子是轻松的。为了爱什么都会轻松，因为爱是不计较的付出。虽然身体上会感到疲惫啊，但是心灵上呢却是喜悦的，为了爱。在客厅里面呢有一个很巨大的这挂钟啊，滴答滴答的在响。他有一天夜晚啊，有一个突然听到这种阴气的声音在那抽泣着，于是呢客厅里面睡的家具停下来找找看这哭泣声音的来源啊，原来是淼珍在哭。淼珍她说话了，我好命苦啊，每当我跑一圈的时候呢长针呢才走一步，我跑了60圈短针才走5步，我一天需要跑1440圈，一星期有7天，一个月有30天，一年有365天。你看我如此的瘦弱，却要分分秒秒的跑下去，我的负担好重哦，我怎么跑得动呢？我怎么办得到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在旁边的那个台灯呢，就开始安慰他说了：“你不觉得你好幸福吗？你是充满了活力的跑起来的，是那么轻快，只有你有不停的生命的歌声。”他说不要羡慕长针短针嘛，你不知道他们多么感激你，因为有你的奔走他们才能够移动脚步，你的辛劳才让他们活起来。所以你应当喜悦，不要去想那些没有来的事实， 你必须按本分的一步步走下去，你这样会走得轻松愉快，而且你会感觉到你给他们长针短针那个生命的活力。哎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啊，这个只要依赖天主，心中就有依慈，基督会伴我们同行，那么再动的担子呢就会变成轻松，因为生命不需要顺境，却在逆境中间我们才能得到力量。生命不需要没有痛苦，我们要面对痛苦的时候呢，却需要天主给我们力量去面对它。当我们能够面对生命的挑战，能够战胜生命的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便会以欣慰的心回顾我们走过的路。秒针走得辛苦吗？但他心念转变的时候，他是走得轻快，走得快活，因为他会带动长针跟短针，他会这个运转生命的爱，就会给别人生命的活力。因此我们要让自己拥有一分的豪气，勇敢地背起我们的重担，背起我们的恶，向耶稣学习。其实耶稣所负的担子比我们更沉重，他担子是要背负我们每一个人，耶稣恶就是我们的罪。耶稣跟我们一起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害怕了。正如圣保禄中途说的，如果天主圣神在你们内，你们就不属于肉体，是属于圣神，如果没有基督的圣神，就不属于基督。如果基督在你们内，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，但神魂却赖正义而生活，也就是我们灵魂将获得永生。
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。主耶稣，你不但在世时教导我们待人处事之道，现在还来到我们心中，兼顾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能够在现世的旅途中继续努力前进，勇敢地排除恶势力的毒害，建设天主国度的事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支持跟鼓励，并且愿意继续成圣的旅程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是天主、圣父及圣神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主内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。